288页，摘自罗伯·伯兹的笔记。真在摇椅上开始说话，但只说了几个字，就站起来到桌边，坐在我身旁。他双眼圆睁，又黑又亮，直视着我。我有上课时前所未有的一种立刻摄入的感觉。他的眼睛直接凝视着我，让人失措。现在这个效果升高，因为我开始觉得我注意到他五官有了一个变化。为了试图客观，我可以说，或许我觉察到的改变，有一部分是实质的改变，有一部分是我这边主观的感觉。真的五官相当生动，之前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但比尔·加拉格注意到了。现在真的五官失去了一些女性的特征，变得更有棱角，而且拉长，好像一个男性的存在正故意让他自己被看见一样。我相信对我来说，他的面容显得老了一些，我觉得好像经由他的眼睛，我正被一个男性人格观察着，和一个不是真的人格有关联的感觉相当强烈。实际上，我更关心的是，试着决定我观察到的是什么改变，而不是怀疑是不是真的有改变。真注，有些令人惊愕的声音效果将会出现。以下简短摘录那一节后来的几部分，包括罗伯的笔记以及赛斯的几则评论。记住，赛斯叫我鲁伯，叫罗伯为约瑟。赛斯说，我从不想消耗他太多的能量，而在这方面你的确是个监督者，那样是对的。无论如何，我觉得花着额外的时间跟你说话很合理，因为鲁伯的心灵能力和能量充分调整到我们能更以这种方式一起工作的机会不多。你必须这么投入笔记工作，我觉得抱歉。总的来说，今晚的课对鲁伯非常有益，对你也一样。我必须顺着他的发展方向走，就他的能力而言，我无法逃避他，我也不会催促他，否则我们最终将会失败。这里我们摄入过种种不同的初审状态，但同时也急于继续我们自己的资料，以至于这两种冒险已经合而为一。你的手写笔记写累了吗？罗伯说，没有，还好，其实我很累。这是那种继续下去比停一下再开始还容易的情况。我写字的时候感觉一种顿顿的疲劳。赛斯，真坐得很近，凝视着我，微笑着，好像准备永远继续说下去似的。赛斯说，你们人类的局限让我胆怯，如果我笑了，那不是揶揄。罗伯说，行。赛斯说，而是感激你的坚忍，不过我建议你休息一下。罗伯说，在整个传话期间，我还是觉察到真五官的一个变化，我想可能有一部分是实质的变化，有一部分是主观的感觉，就好像我熟知的真往旁边站开一步，而另一个人格走向前，带着几分轻微的肉体变化以及大多了的心理变化。让我真正吃惊的是，真的声音甚至变得更有力，这是建立在纯粹的力气和力量上的现象。当他发出这一阵巨大的声浪时，完全没有声嘶力竭的迹象。当他说话时，要是感觉天花板真的在我头上震动，我也根本不会惊讶，那效应实在令人震惊。对于我在倾听的声音强度有多大，我没办法量度，只能说它包住了我。罗伯的笔记到此为止。整个插曲包括崔若神父的事件在内，总共持续了4小时。结束时， 过自己的喉咙完全没有紧绷，事实上他比今晚稍早还要舒服些。虽然过去偶尔有一些比较不戏剧性的声音展示曾经出现过，但是上课时发生如此惊人的声音变化，这还是第一次。不过从这一次开始，声音效果比较常发生。除了以上提到的明显五官变化之外，很少出现实际的肉体效果。不过这样的事件当中有一次特别值得提及。在一节赛斯课里，有位朋友威廉·卡麦隆·麦当诺非常确定自己看见一个幽灵。稍后比尔与罗伯观察到明确的物质效应，但当时屋子里灯火通明，情况如下。看见幽灵的地方是起居室和浴室之间的门口，比尔是那么清楚地看见它，因此他画了两张素描，并在课进行时做了些修正。幽灵对比尔是时隐时现，达一小时之久。这时候房内点着60瓦的灯泡，我继续为赛斯说话，什么也没看见。罗伯坐在开着的门后写着笔记，比尔看见幽灵的地点完全在罗伯的视线之外，门本身挡住了他的视线，所以他看不见开着的门口，而且他想逐字记录所说的话，所以也无法离开桌旁的位置。当比尔开始画幽灵的素描时，身为赛斯，我在口头上做了修正。赛斯说，在门口的幽灵确实是我，但是一定有些扭曲。你是透过内在感官感觉到我，而且这份资料随即必须被转换成外在感官能够感知的东西。我比这里被画出来的家伙讨喜多了。你可称为棺椁的旁边有某个阴影，你没有画出来。如果你更仔细看着这个形象，我也许可以让它更清楚一点。唇边有一抹沾沾自喜的微笑。注：比尔在素描上做了一个修正。啊，非常好，你会发现这结构是我自己创造的。为了要在你们的层面现身，我的结构必须由原子和分子组成。运动和速度与你们那些平常的结构不同。在这个例子里，我透过鲁伯说话，同时我也在一个构造物里旁观，看他说话。往后有一天，我也许能在我自己的构造物当中说话，但这需要训练，而且我需要你们的合作。没错，就某方面来说，我对你们而言并不漂亮，不过你们得承认我也不是那么丑。这个形象是我现在的样子的重建，描绘的是与物质层面有任何密切连结时我的这些能力展现的外貌。这并不一定表示在所有的领域里我的形象都一样。现在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比尔一直看着幽灵，罗伯的视线被门挡着，我自己也什么都没看见。休息期间我们讨论发生的事，我承认我很怀疑，我认为比尔或许想象他看见了幽灵，或许那是个幻觉。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无法解释赛斯的评论，但是既然我根本什么都没看见，所以也很难只听信别人的话说一个幽灵真的出现。我没有理由不信任比尔，而且怀疑他确信无疑的一个效应是否有凭有据，也让我有罪恶感。但在休息时，我开始大笑和戏谑，这时发生了我觉得最难解释的第二个效应。我们已经打开另一盏灯，屋里很亮。你是在这看见你那个在门口的男人吗？我笑说。 我站在离罗伯与比尔3尺的地方，他俩对我的脸都看得极清楚。突然，据他们说，一副全然不同的五官悬垂在我的脸前面，他们就朝前挂着，几乎透明，可以看见我自己的面貌在他们后面。那五官是男性的五官，我不晓得有事发生，直到他俩都不可置信地瞪着我看。罗伯叫我站着别动，我感觉微微的刺痛，但也只有如此而已。当罗伯和比尔交换意见时，他们的观察完全符合。然后罗伯叫我踏出门口，当我这样做时，效果立即消失了。对我而言，毫无疑问，物质的效应确实发生过。由于罗伯与比尔两个人都在明亮的光线里观察到五官，所以这似乎也指向幽灵是真的。比尔把他画的两张幽灵素描给我们，他们还留在我们的档案里。很难看出这些物质效应怎么可能来自潜意识。如果它们发生在灯光微弱或半明半暗之处，那么它们的有效性显然会备受质疑。幽灵出现的时间长久，而且房间灯光明亮，这些事实让整件插曲非常令人好奇。幽灵和面貌的效应出现在赛斯讨论物质的本质那一节课里。据赛斯说，两种具体化都是指出他的论述有凭有据的证明。之前简短提过，他主要的论点是，物质是由每一个个体，人类或是其他生物，在物质系统或领域内，于潜意识层面上建构而成。就像我们不会觉察自己每一次的呼吸一样，我们也不会有意识地觉察自己正持续地建构物质。所以在一个潜意识的基础上，我们会创造和维持我们自己的物质形象。为了说明物质的建构方式，赛斯用一个幽灵来示范说明。附带一提，作为示范说明，幽灵效应和面貌效应合起来相当有效地与课间的主题资料结合。这些状况以及后来的章节将谈到的其他状况，导致我们假设人类人格拥有的能力的确超过一般指派给他的那些能力。这些能力看来是人格与生俱来的，无论人格是否在物质的范围内运作。或许有比较正统的解释，可让我们卷入较少的难题和较不复杂的问题之中，但是这种因袭的解释实际上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这种事件，因为它们阻挡我们向别处寻找答案。罗伯和我都有过初体经验，这也让我们相信人格基本上独立于物质形象之外。这些事件有些之前在本书提到过，强迫我们广大对实相的概念。如果人格在此生能与自己的形体分离，旅行到别的物质地点，那么假设他在肉体死亡后没有形象也能存在，就不会不合逻辑了。这种幽灵是怎么产生的？人格怎么能够独立于物质之外，而且独立到什么程度？你自己现在的人格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东西吗？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并寻找可能让我们一瞥物质宇宙背后基本实相的线索。那一章也会提到给读者的一些实验。此处是第33节赛斯课的一些摘录，作为本章的结尾，赛斯在其中描写他自己的实相与结构，说我是能量并非谎言。实际上比起很多听起来更可信与复杂的称号，这个称号真实多了。 我是一个有着元素能量形式的人格，这绝没暗示我是个灵，某种虚构的长腿爷爷之类的。我是什么之所以很难解释，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知识，还有我们现在的沟通方法，两者造成的限制。无论如何，我的确有个结构，而且我可以改变或交换那个结构的成分，使它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运作。在这些课里，我使用我的基本能量成分的方式，有别于我在其他状况下的使用方式。换句话说，我可以改变成分的排列，朝着一个特殊方向集中我的力量。如果你想进入一个小空间，我想你会四脚着地，拱起肩膀，头先脚后，爬进这个想象的洞。这会牵涉到肌肉的操纵，造成暂时的形状改变，在身体与空间的关系上进行有点表面但是真实的一个调整。而且就身体滴滴向前推进动而言，也会产生焦点或方向改变的一个后果。在一个很不同的层面，就我而言，在我试图进入你们小小的入口时，这是所涉及的事。不过在我这方面，必要的操纵相当于一种变形，而在这方面我拥有的自由多很多。这就好像你确实能够以更可见的方式使你的身体小于你想进的洞。你们的科学家知道，所有物质都是同样的元素组成的。透过我描述的方法，我可以改变我的形式。你们看过水变成蒸汽，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我以能量的形式存在，我以电的形式存在，有时候也以化学的形式存在。我说过，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成分排列。如果我被认为是零，那么所有的能量一定都是零。我相信你们对零的概念是某种没有形式的东西，但我可以有形式。我显然有结构，在平常的情况下你们看不见我的结构，就这一点来说没错。你知道，内在感官提供直接的经验，外在感官提供的是经过转译的二手经验的伪装扭曲。你们或你们的科学家只不过尚未觉察到很多管理像我的结构这种事情的法则，但是这些法则有一些已经被思想比较具有独创性的人瞥见。罗伯问，在这国家里吗？赛斯说，国外。你们国家里有少数几个人在思考物质成分分解成基本能量形式所涉及的可能性时，在一个非常薄弱的理论基础上觉察到。我相信这个理论会随着一个未来的太空计划一起被考虑。这个概念将有助于你们理解我说，我有结构但可以改变它。我的意思是什么？我透过直接的操纵引起这种分子模式的重新排列。这不可能会发生在你们的层面，甚至在遥远的未来，这种重新排列也会涉及昂贵复杂而且几乎不可能的成就，因为你们会由外向内来处理这个问题。解答之道就是从内在操纵结构，或是非常直接的操纵全我。